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外判公安冒充韩警，首尔爆发主权保卫战，以色列发起反击，锁定伊朗多个军事目标。日本银行转战印度及东南亚，专家指北京陷金融危机。菲律宾南部近海 7.8 级强震，多国发海啸警报。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而家南韩嘅抗争已经入咗白热化阶段，数以万计市民连续几日包围首尔嘅计票点，喺街头疯狂咆哮，停止窃取选举，要重新大选。网上嘅风向亦都出现咗惊人转变，原本以为只系建制派同反对派嘅恶斗，点知而家矛头一致对外，全国首尔掀起咗一片拉现任总统李在明、挺尹石月连任的热潮。而最令南韩人崩溃和愤怒的，在这一场选举背后，竟然隐隐约约见到极度恐怖的红色黑手直接介入。网上疯传很多段由南韩民众直击现场捉鬼的影片，有大批蒙面的警察在街道无故搜查市民，南韩市民围住他们要求出示搜查令，这班无面警竟被逼到无路可逃，冲口而出用中文回应，全场即时起哄。原来他们根本听不明亦不识韩文。另一段影片更离奇，有民众追着穿着警服的男人来问，质疑他的身份，他竟然说自己是外判的南韩警察。网民直言，警察都有外判的吗？这个直情是中共公安越境执法的铁证。网上还有中国人自己拍片自爆，炫耀自己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南韩当差执法，甚至有人自爆拿着中国护照去帮手监票，兼自己投买一份。在6月7日，有人发现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突然出现了很多由神秘无牌车载住的手机信号塔。最诡异的是，现场聚集希望追求选举公正的南韩市民，各个部电话突然全部没了信号，上不到网。前美国空军老兵兼朝鲜崩溃作者 Tara 踢爆话，这种手法极之熟悉，这些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发射塔，而是用来收集现场市民手机识别码的监控仪器，方便事后秋后算账。这种一向是中共对付异见人士的阴招，现在竟然在南韩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国民力量党党魁张东赫在6月7日的记者会上直言，这场选举公正性已经玩完了。他说，全国南韩起码有50个地区出现选票不足，而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国民力量党的优势选区。为什么民调出了之后还可以继续投票？为什么运送和转移选票？为什么运送和转移选票可以完全没有人监管的？甚至还发现一大堆没有号码、来历不明的飞票。当局不单止不肯查，仲急急脚宣布开完票，强制结束选举。你哋咁心急，到底要掩饰啲咩秘密呢？更离谱嘅系，有投票站被发现大量选票好似垃圾咁，俾人随便抌落垃圾桶。面对排山倒海嘅证据同愤怒，南韩司法部长郑成浩喺7日出嚟强硬表态，警告市民唔好将选票不足同选举舞弊阴谋论扯上关系，仲话政府会对散播谣言者采取坚决应对。不过市民一听就知呢啲系典型嘅公关维稳， 政府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出警告信叫大家收声，不准将这些线索连串在一起。当日网上已经流传大批警察开始暴力清场、乱拉人的片段，连手无寸铁的女子都直接被警员监生抬走。愤怒的南韩后生仔女已经在条街道集体燃烧中国国旗去宣泄不满，世界各大媒体都纷纷报道，好多人看到这些画面，直言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示威，这个是南韩人用肉身筑起的民主保卫战，由外判的无面警、断网监控到飞票舞弊，种种涉嫌严重干预内政的手段，已经令南韩市民退无可退了。这一场赤化危机的生死咆哮，南韩人顶不顶得住呢？全国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据大纪元报道，以色列国防军6月8号凌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锁定它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作为对伊朗先前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弹道导弹的回应。这个是以色列和伊朗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的首次正面交火，令原本趋于缓和的区域局势再度陷入战争边缘。伊朗境内多个重要城市包括德克兰、伊斯法罕、卡拉季和大不里士均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证实，空军已经完成对伊朗恐怖政权目标的攻击。伊朗随即宣布无限期关闭德克兰伊马木高美尼国际机场领空。这个机场在4月才因冲突几个星期后重新开放。在空袭前几个小时，伊朗才向以色列发动一轮弹道导弹攻击。即使以色列军方表示所有导弹均被拦截或落入无人区，但为应付紧急局势，以色列卫生部已下令全国医院将移往地下安全设施，学校停课，公共运输服务亦缩减至平时的 75%。 针对局势升温，美国总统川普正积极介入协调。先前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计划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停止进一步的报复。川普向 Axios 指出，伊朗的袭击没有伤到任何人，他们各自闹了一场，以色列出过手，伊朗亦出过手，我们不需要再来一次。在这个之前，川普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亦强调，内塔尼亚胡最终将必须接受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说自己在谈判中掌握主导权，直言内塔尼亚胡便无选择，因为是由他掌控大局。最新的冲突已产生连锁反应。在外交方面，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敦促双方立即降温，强调恢复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方应致力于达成区域和平和全球贸易恢复的永久协议。另外，约旦领空亦出现导弹和无人机踪影，美国驻约旦使馆已发出警报，要求当地美国公民即刻就地避难。经济市场亦随战火波动，星期一亚洲交易时段布伦特原油价格应声上升 2.6%， 达到每桶 95.5 美元，反映出投资者对中东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心。目前这场交火是否再度引发全面战争，仍取决于双方接下来的军事决策和美方的斡旋成果。据人民报报道，日本地方银行大举撤离中国，转战印度和东南亚，这股资金滥进潮流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根据日经亚洲6月3号报道，日本地方银行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日资银行五年内斩了20%中国据点，对华放款暴跌40%，同时加速涌入印度和东南亚市场。这个不单止宣告中共经济磁铁彻底失灵， 更令北京面临严重的金融和技术被架空危机。随着跨国企业加速撤出充满政治风险和恶劣监管的中共市场，日本地方银行紧随客户脚步，大举转向具人口红利、低劳动成本，而且对抗中共扩张的印度和东南亚。千叶银行在2025年1月正式开设其新加坡分行，业务伸延至泰国、越南、澳洲，并史无前例地将触角全面伸延至非日本籍的跨国企业，建造全新供应链。77银行同样果断向新加坡扩张据点，彻底抛弃对华幻想。西京银行则在印尼成立当地子公司，将金融服务全面移进东南亚。金融界以真金白银证明，在中共反间谍法和香港国安法的高压下，东南亚已成为国际资金规避共产党政治风险的避风港。日本金融业不单止追随廉价劳动力，更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共进行战略断链。京都金融集团计划在印度设立代表处，这个是日本地方银行进军印度的历史首宗。它服务的核心客户包括全球摩打龙头日本电产和电子组件巨头京瓷。京都银行国际营业部部长长谷川修三直言，即使存在文化和政治挑战，仍必须把握印度的巨大增长潜力。日本银行正联手科技大厂在印度建立排除中共的科技新长城，锁定晶片产业和数据中心等战略领域。日本银行大斩对华贷款，地方银行据点锐减，并带着日本电产、京瓷等高科技龙头集体转战印度和东南亚，彻底拆穿中共外资仍看好中国的大话。当外资金融断流、高新技术撤离，北京将面临外汇枯竭、技术断层和更严重的失业危机。中共亲手建立的 K 型经济怪兽正一步步走向毫无活水的金融荒漠，它的独裁政权的崩溃宿命已日渐清晰了。据大纪元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6月8号上午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多栋建筑倒塌。菲律宾、日本、印尼等多国发出海啸警报或注意警报。菲律宾当局紧急展开拯救行动，并呼吁沿海居民立即撤离至高地避难。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显示，地震发生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约24公里海域，震源位于近海。强烈地震造成南部多地建筑受损，其中南哥打巴托地区的快乐峰门店倒塌，部分校园建筑亦出现严重损毁。菲律宾南部重镇桑托斯将军市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但伤亡数字仍可能上升。当地警方指出，多栋建筑倒塌，目前拯救人员仍然在持续搜救，尚无法完整统计受伤情况。地震发生后，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警告，未来三个小时内，菲律宾、印尼、白楼、台湾及巴布亚新畿内亚沿岸可能出现海啸波，相关国家好快启动防灾应变措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部分受灾地区停课，并要求沿海居民立即撤离前往高地。印尼国家抗灾处即下令北苏拉威西省首府曼加鲁、哥伦打洛省北部及桑尼克群岛等地政府引导居民有秩序撤离至高地避难。日本气象厅亦对太平洋沿岸广泛地区发表海啸注意报告，预测部分地区自当地时间中午起陆续出现最高1米的海啸波。 呼吁沿岸居民远离海岸及河口地带，密切留意官方最新资讯。纽西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NEMA 引述初步监测数据指出，呢一次地震规模达 8.2 级，震源深度介乎10至63公里之间。由于各机构采用的监测数据和计算方式不同，地震发生初期出现规模差异属常见情况。 NEMA 表示，正同纽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机构 GNS Science 共同评估地震是否引发可能影响纽西兰的海啸。当局指出，即使形成远程海啸，海浪抵达纽西兰至少仍需要约10个钟头，因为咁有时间持续分析监察数据，并发出进一步警报。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多条板块边界在这里交汇，是全球地震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棉兰老岛地区曾多次遭受强烈地震侵袭。2025年10月，当地相继发生 7.4 级和 6.7 级地震，造成至少8人死亡。之前几日，中部宿务省发生约 6.9 级地震，则导致76人死亡，超过72000栋建筑受损或倒冧。另外，由于位于西太平洋台风通道，菲律宾每年平均有约20个热带气旋进入菲律宾责任区，令它长期面临地震、火山爆发及台风等自然灾害威胁。大家每日关注时事，熬夜睇热点，睇到夜晚黑眼睛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唔会疲劳嘅秘密，可以试下呢一款润眼宝。佢跟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眼睛清热新津，再锁住水润，熬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买嚟试下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伊朗神权不顾一切，接连不断用导弹和无人机狂轰科威特、巴林等海湾盟国的同时，川普政府直接来了个以牙还牙，令在伊朗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都等同砸在自己头上，打人家最后自己买单。具体是怎样做的呢？据纽约邮报6月6号报道，美国财长贝辛特已经火速下令团队紧急全面评估科威特、巴林等海湾盟国遭受的损失。机场客运大楼被炸，基础设施损毁，人员伤亡修复等全部成本，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核心狠招就是动用伊朗全球被冻结的资产，直接赔偿被他打烂的邻居。问题伊朗在美国手入面的钱只有20多亿，但他在全球被冻结的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美金。而美国真正犀利的地方在于二级制裁杠杆。谁敢将伊朗的钱放出来，边个就咪谂住继续用美元系统？咁样一卡，欧洲、亚洲一大堆银行都要乖乖配合，而美国实际上能影响其中好大一部分资金。从今以后，伊朗每多发射一枚导弹，每多放飞一架无人机，海湾国家嘅修复账单就喺伊朗被冻结嘅海外资产入边直接扣除。而令伊朗被奚落嘅系，就在之前一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司令雷扎伊喺接受 CNN 专访时，仲扬言话和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要表现诚意，就必须无条件解冻240亿美金，仲声称呢个系俾美国嘅一个谈判信任测试。结果川普团队直接甩出一记更狠嘅。美国的诚意不需要你测试，你的钱现在有新用途了，先拿去赔给被你打伤的邻居再说。有网友笑话，贝辛特这招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斗转星移用得妙啊。而军事上，川普政府更加是直接给伊朗上了一堂超级大国教科书。6月5号，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了多架攻击无人机，结果全部被美军拦截击落。 随后美军迅速对伊朗南部沿海的格什姆岛和格鲁克地区的沿海监视雷达站指挥中心发动了精准空袭，直接废了伊朗的监控和预警能力。战争并未全面爆发，但全世界都看到力量的悬殊。伊朗喐一根手指，美国直接断了他整条手臂。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被称为超级大国，军事上斩你手脚，经济上断你财路，双管齐下，令到伊朗每一次挑衅都变成自残。打人地，最后自己不单只要赔钱，还可能丧命。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被伊朗上的这一课，伊朗正用血和钱来交学费。习近平也都应该好好看下了，如果铁了心要打台湾，这样今天的伊朗可能就是听日的北京。打台湾最后买单的只会是中共自己。各位观众朋友，你同意这个观点吗？如果你同意，请你在留言区留低一，不同意请留低零，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
你血压高是不是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喜欢发嬲呢？中医讲这样东西叫做肝气郁结，叫气不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南韩大选风波出现多宗引人关注的乱象，部分市民指出维持选举秩序的人当中竟然出现了中共警察的身影，引发外界对中共渗透选举的高度关注。同时亦都有投票站被发现大量选票被当作垃圾丢弃，年轻族群甚至燃烧中共国旗以表达抗议和不满。这一连串事件凸显南韩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风暴和信任危机，甚至传出前美国大使莫尔斯坦离境，因支持选举舞弊被限制离境，事件正上升成国际事件。目前要求尹锡悦连任的热潮正席卷整个南韩，南韩人在首尔甚至高喊逮捕现任总统李在明。国民力量党党魁张东赫在2026年6月7号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单是目前传出的问题就足以说明今次选举的公正性已受到严重质疑，全国已有50个地区被确认出现选票不足，而这个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区大多是国民力量党的优势选区，出口民调公布后仍继续投票，投票当日运送选票、无监管转移选票、来源不明且无编号选票被发现等情况，都涉嫌违反选举法，并严重损害了市民对选举结果的信任。但是当局不单止没有回应质疑，反而强行推行开票程序，仓促宣布选举结束。究竟为什么如此急迫，又是不是存在需要掩盖的真相？面对持续发生的青年和全国各地的市民，政界必须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警察冒充南韩警察，被识破的事件越来越多。而南韩市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拍了很多短片作为证据。一则短片在网上疯传，南韩市民要求一群蒙面警察出示搜查令，被迫用中文回应，很多人估到他们听不明韩语，这个因为他们是中共警察。即使是南韩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这样聚集搜查市民亦都是违法的。一名国会议员当面质询了南韩警察局长是哪个下令用脚踢头的，警察局长表示他并未下达如此命令。此前有学生被警察踢头，造成额头划出好深的伤口，被质疑鞋上装了钉或者刀之类的东西，是蒙面警察实施的袭击。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可能中共公安直接且冲动地实施了袭击，这个是重大事件，必须引起公众关注。另一则短片中，在南韩市民的质问之下，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声称自己是南韩警察的外判，直接暴露了中共参与的铁证。外界认为这个直接威胁了南韩国家安全危机，是无声的战争。 还有中共公安自己曝光曾经在2017年以交换生或者其他名义做过韩国警察，在一架巴士旁边，愤怒的韩国民众要求蒙面警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还有不识韩文的南韩警察被民众追住来问，就是不讲话。同时近日网上曝光在南韩全副武装高调炫耀的中共女警察承认自己是外判，甚至还有中国男人拿住中共国护照去南韩堂而皇之地做警察。还有些中国人自己曝光不单止在韩国监票，而且还拿住中国护照去投票。目前几万名民众已经连续三日包围首尔计票站，高呼停止窃取选举，重新大选。有评论认为这个不是普通的争议，这个是韩国人对抗中共赤化危机的生死咆哮。别人认为中共在选举入面渗透得很严重，有年轻人愤怒地烧了中共国旗。在7号网上已经传出警方开始捉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被警察拘捕的短片在网上疯传。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日日说人家不要干涉他人内政，结果自己日日做。当地时间7号那日，有人发现首尔奥林匹克公园新增了大量的手机信号塔，位于一架冇标示车款的车顶。但是聚集在那里希望选举公正的韩国民众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使用手机服务。这样这些手机信号塔还有什么用呢？北韩崩溃一书的作者前美国空军老兵 Tara 认为，这个是指收集手机识别码查出谁去过现场，这种事本来是中共先会做，怎知竟然在韩国发生。现在韩国大选风波已获世界媒体报道，有评论说历史正在南韩重演，这个不单止是普通示威，更加是南韩人为自己建立的民主墙。今次南韩爆发的强烈抗议根本就是8964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翻版。韩国司法部长郑成浩在6月7号星期日警告，近期选票短缺的问题绝不能够成为选举舞弊阴谋论的助长因素，并宣称政府将会对任何企图这样操作的人采取坚决的应付措施。但是批评者指出，这做体似是典型的危机公关。司法部长将公众的愤怒和合理质疑立即定性为危险的谣言，非常明显更在意维护政府形象而不是解决选举机制为什么未能及时提供足够选票的根本问题。他的主要信息反倒是一项警告，不要将这些点串联在一起。在南韩选举风波蔓延之际，华尔街日报最近有篇评论文章指出，南韩正对美国采取激进的左转政策。南韩极左派正阻止前美国大使莫尔斯坦离境，他是以选举观察团成员身份在当地，他曾经批评选举黑幕和现任政府的共产主义倾向，因此遭到出境禁令。报道说，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此举实属骇人听闻，这对川普总统来讲是直接的侮辱和挑衅。这样川普政府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中共高层近期接连出现了两项引发关注的事件。首先来看中共高层人事动向。6月5号，中共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公开亮相。中央党校被视为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重要机构，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蔡奇接党校反映出他在中共核心权力圈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是仅隔一日，中纪委就宣布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由于魏小东曾长期在北京市委组织系统任职，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联想。有分析，魏小东案表面上同蔡奇有交集，但观察他仕途背景，他同前中组部部长陈希的关联或者更加密切。陈希长期掌管中共组织系统，被视为习近平最重要的人事布局操盘手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名同组织系统有关的人物陆续传出职务调整或者遭调查的消息，包括李刚杰、彭金辉以及张建春等人。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显示中共内部人事版图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另一方面，一个同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关的话题再度引发网络热议。 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抖音短影音平台的官员搜寻栏位中出现习近平点解杀李克强等敏感字眼。相关截图迅速流传，海外社群媒体再次引发舆论关注。虽然搜寻推荐内容只能够反映部分用户的搜寻行为，但是由于李克强在2023年突然离世之后，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疑问和猜测，所以任何同这件事有关的新动态都很容易引发关注。同时网络上又再翻出当年中共人大会议上那12秒影片，习李之间的互动，还有李克强告别仪式部分画面进行解读。啲评论人士认为相关镜头反映出习李之间不和的实质问题。亦都有网友话，在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期间，央视播出的官方镜头主要集中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李克强夫人程红握手致意，而李克强个女就冇乜太多单独镜头。不过之后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的啲现场相片入面，一位被广泛认为是李克强的女嘅女子吸引了不少关注。相片显示佢企喺妈妈身边，表情严肃，并冇同镜头入面部分高层官员有明显互动。网络表示，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而丧生，终年68岁。传闻之一是被政治谋害，现在相关话题公然在中国国内短片媒体流传，引发外界高度联想。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Nexta 等多家媒体和社交平台披露，被俄国官方大力宣传并获得联邦英雄称号的俄军指挥官纳兰·奥奇尔·戈里亚耶夫几日前传出在前线军事行动中丧命，外界普遍认为他可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攻击。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俄国官方尚未正式证实相关消息。戈里亚耶夫的军阶是上尉，担任俄军第六摩托化步兵旅突击连连长。他最受瞩目的地方不单止作战经历，更加是曾经三度获得俄国总统普京接见或者公开连线表扬，说他由一名普通司机晋升做突击连连长，被塑造成俄军基层官兵晋升的典范人物。但是随着战场环境改变，俄军近年大量使用电单车突击部队去突破防线，但是面对乌军日益密集的无人机侦察和打击网络，这一类快速突击战术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戈里亚耶夫这一类军职面对着最高风险，无人机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战争最具决定性的武器之一。另一方面，乌克兰亦都持续扩大无人机生产能力，不单止满足前线需求，更开始向海外输出相关技术与经验。由战争初期高度依赖西方援助，到如今成为无人机技术的重要供应者。连续的战争令俄国国内压力持续升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俄国财政赤字已达到6兆卢布，占 GDP 约 2.6%， 远高过去年同期水平。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将在总统府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主题为独一无二的大韩民国，意指韩国将从世界瞩目之国跃升为世界所需之国。但就在今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表短片，指出因为选举引发的民众抗议仍然在持续扩大。更有人发现韩国民众手举太极旗，齐声呼喊的韩文口号是重新选举。这个发音和中文灭中共相同，相关短片在网上热传。预计8号青瓦台将发表李在明执政首年的活动总结统计，包括对1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外国领导人举行39场电话会谈，以及26次接见外国政要、政府部门人员和财界人士。李在明还在7个国家和地区举行8场经济活动，包括韩美商务圆桌论坛和韩中商务论坛等。但是网友对李在明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说话，对中国话谢谢，对台湾亦都话谢谢。点解我哋要介入台海？ 两岸问题是中国和台湾的问题，而李在明执政一年，社会又怎样回应？韩国6月3号地方选举中，首尔部分投票所出现选票短缺，导致投票延误或者暂停，引发投票权受损争议，亦导致大批市民上街游行。事件至今仍然持续发酵，民众质疑程序不公，要求重新选举，并指控可能存在舞弊。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问题主因是选票准备和投票率预估失误，承诺调查，但不承认存在系统性舞弊。随着事件燃烧，韩国民众先后上传短片传出，现场出现的蒙面警察，他的身份号码和姓名经相关部门查证后并不存在。有民众以韩文询问警察问题，但警察无法以流利的韩文应对。还有现场警察留住长发，被质疑不符合韩国警察的规范形象。另外有网友发表短片指出，前一日在抗议民众中煽动情绪的人，第二日却出现在镇压民众的警察队伍中。网友质疑，包括警方在抗议现场拖曳年长抗议民众的画面，和香港反送中时期中国大陆派往香港警察的做法如出一辙。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只是网民猜测，但亦有人翻出在中国小红书上啲中国人影相炫耀自己在韩国做警察，这个引发网友质疑，中共对韩国的渗透是不是已经到了香港反送中时期的程度。还有网友发文表示，金正恩忽然放弃统一南韩，就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演了。台湾人请看清楚亲中政党的结果啊，生活即是政治，政治就是你我的生活啊。台湾网友更加是由韩国民众抗议，联想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表示政治冷感亦听得懂这次韩国选举。韩国现任总统是非常亲共的李在明。去到投票站，人家跟你说没非可以投了，直接没收人民投票权。而今次韩国选举，可以投票的中国人创历史新高，达到15万。韩国正在逐渐香港化，先使人口偷渡，等中国人入来，然后给他们投票权，毁了你的选举。蓝白现在在推的是中配六改四，就是使人口概念。还有网友说，香港示范了一国两制给台湾看，西藏示范了和平协议给台湾看。韩国正示范不再直投票，亲中给台湾看。台湾人啊，11月28号我们要谨记好好投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中共的权力版图正在加速变化，就在中共21大前夕，中央党校的校长突然换了人，而且呢，这次接棒的正是习近平最倚重的心腹蔡奇。根据新华社报道，6月5号中央党校举行毕业典礼时，站在主席台上的已经是蔡奇。但是奇怪的是，5月15号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都还是陈希。短短20日不到，党校的掌门人就静静换了人，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的公开说明啊。
不寻常啊，没有任何公告，没有交接仪式，没有背景说明，外界只能够靠新闻片段自己估估下。
而且呢，中央党校不是普通的学校来的，这里专门是负责培养中共高级干部，被视为中共意识形态和干部体系的大本营。哪个能够掌握了党校，在某种程度上就掌握了未来官员的思想教育和人事网络。习近平是不是要进一步强化对干部体系的控制呢？
毕竟蔡奇现在的身份很特殊，他不只是政治局常委，更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习近平核心圈里面最受信任的人。从宣传系统到党务系统，再到意识形态领域，蔡奇呢几乎呢处处呢都会有他插旗的。
不过呢，在中共体制内的权力越大，风险其实亦越大，更何况最近几年中共高层频繁出现官员失踪、落马、被查的情况。所以呢，这次蔡奇突然掌握中共党校，究竟是代表权力更上一层楼呢，定是意味着从核心人物清除出局呢？目前恐怕落不到定论。
蔡奇掌管的中央党校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他取代的不是普通官员，而是党校校长位置上边已经做了9年的陈希。陈希一直被视为清华帮的重要代表人物， 如今呢突然之间退落嚟，意味住清华帮出身嘅陈希正式开始淡出习近平权力嘅亲信圈啦。
呢个同原中组部长李干杰、原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原中组部副部长彭金辉等清华系同中组部旧官接连出事，多少都有啲关系噶。仲有传言话，现任中组部长石泰峰原本亦系有机会接掌中央党校，但系最后呢个位置又落喺咗蔡奇嘅手中。至少从结果嚟睇咧，蔡奇目前喺习近平嘅心目中嘅分量显然高出一截。亦有人话呢、这个只系恢复咗常委兼任党校校长嗰啲传统啫。
呢句话听下就好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喺呢段时间最唔在乎嘅嘢之一，就系、是、所谓嘅党内惯例啊。任期限制可以改，接班规则可以改，退休年龄更加只系灵活咁样解释啊。如果边一条规则影响到权力嘅安排，咁规矩咧通常系比人行得仲要快啊。
所以问题就嚟啦，既然蔡奇已经身兼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工作已经够多噶啦，点解仲要将中央党校交俾佢嘅呢？意在何为呢？背后有咩玄机呢？系忠诚度测试，定系权力再升级呢？系蔡奇嘅权力集中接班预案，定系将被从政治局扫地出门、权力出局嘅信号呢？
毕竟蔡奇接管咗中央党校之后，权力版图可以话由向外扩展咗大步。放眼目前中共高层，蔡奇几乎已经达到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地位啦。都把纸笔杆子、党务系统、组织人士、干部培养，好多关键嘅权力，如今都集中喺蔡奇嘅手中啊！呢一种程度嘅权力集中咧，系近年中共高层确实系罕见嘅。
尤其系2026年以嚟，蔡奇嘅公开活动相当频繁，无论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组织部长会议、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定系两会审议、会见文化科技界人士，甚至外交场合接见美国、塞尔维亚、越南等代表团，都经常见到佢嘅身影。有啲场合甚至系代表习近平出席，或者系陪同习近平一起露面。而家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于将后备干部培养同埋意识形态教育呢个重要环节，亦纳入掌控范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确保未来干部体系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权力扩张后的蔡奇不可以避免会与习近平对自身安全和权力的猜忌，就是习近平对权力的眷恋和疑心重的嗰种个人性格咧，蔡奇的都唔会系一个例外。习近平拉落咗张友侠之后咧，喺军中嘅地位咧，唔系越嚟越巩固，而系持续处于唔确定性嘅动荡之中啊。习近平越系唔放心咧，就越要清洗军队，相应军心咧亦都越嚟越背离习近平啦，形成僵持嘅局势同埋恶性循环。权势过大的蔡奇呢，理论上来讲呢，完全是具备了推翻习近平的实力。现实中呢，亦不是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在此前，英国经济学人4月30号发表过题为蔡奇可能是中国第二有权势的人的文章。
不过呢，蔡奇毕竟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权臣，目前最为倚重的宠臣。如果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度破裂，咁意味住习近平将再冇人可用啦，亦唔会再有任何人会对习近平表忠。习近平同蔡奇两人之间嘅依存度，某种意义上系中南海权力结构嘅核心之处。
系啊，呢个就系习近平陷入咗两难嘅境地，过分依赖同埋信任蔡奇，存在功高盖主、权力被架空嘅隐患。如果好似对待黄岐山同埋张友侠一样嘅重权对蔡奇出手咧，会引发核心圈嘅忠诚度崩溃，甚至习近平自己权力都不保。
不过咧，从蔡奇当前政治动态嚟分析， 外界又似乎睇到咗习近平针对蔡奇采取嘅两手方案，一方面不断加权，从中央书记处、中办到而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蔡奇掌握嘅权力范围持续扩大，呢种安排释放出嘅信号啊，好明显就系习近平仍然高度信任蔡奇，而且咧愿意将更多重要嘅事务交俾佢负责。
坦白咁讲啦，就系俾权力同埋地位同埋舞台，透过不断重用呢一个蔡奇，进一步稳定核心圈嘅人心咧，同时换取更高程度嘅忠诚同埋执行力啊。
系咯，但系从另一方面咧，外界亦注意到一啲同蔡奇关系密切嘅旧部，近嚟又接连出事。五月底到六月初，浙江省国资系统原负责人董桂波以及浙江前副省长高庆夫相继被查，两个人都曾经同蔡奇在浙江时期有比较深的交集，而最引人关注的呢，还是6月6号北京市政协主席、前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魏小东被官方通报落马。魏小东长期在北京工作，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蔡奇在北京时期的重要旧部之一，蔡奇的一号马仔。
而且消息一公布咗之后，北京市政协官方网站迅速下架魏小东相关资料。与此同时呢，北京方面又强调要保持对中央嘅绝对忠诚，坚决清除两面人。不过呢，海外自媒体人蒋光正爆料呢，称魏小东案可能顺藤摸瓜，系波及到蔡奇嘅。
呢种现象更似系一种典型嘅胡萝卜加大棒模式。一边俾蔡奇更多嘅权力，一边透过整顿佢周边嘅人物体系，提醒佢权力嘅来源究竟喺边度。简单啲讲呢，就係一边话俾你知你係最重要嘅人，另一边呢又提醒你随时有可能废咗你。不过呢，从目前嘅情况嚟睇，出现重大政治危机嘅可能性啊并唔高。蔡奇已经71岁，即使按照中共过去嘅惯例嚟睇呢，亦好难被视为典型的长期接班人选。其次，他的主要资历集中在地方治理、组织和宣传系统，缺乏军方背景，亦没有直接掌握军队的经历。毕竟在中共权力的架构入面，军权始终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更重要的是，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连任在这种情况下，蔡奇更似是协助维系系统的运作的重要执行者，而不是继承人，再辅助习近平继续做下去。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蔡奇既不太可能成为最高权力的接班人，但亦不似是一个短期内会被边缘化的人物。他的处境是有点似中南海这部大型机器入面最重要的齿轮之一，机器运转离不开他，但是齿轮再重要，终究都仲系喺整个系统之中运作。所以蔡奇未来最大嘅挑战就系佢同习近平之间嘅关系，呢个系最大嘅看点。
目前嘅情况嚟睇咧，喺二十大前夕啊，蔡奇大概率咧仍然将继续扮演习近平核心嘅助手同埋重要执行者嘅角色，所以咧佢嘅政治前景咧，亦会有各种的变数。换句话来讲，蔡奇未来能否平稳度过这轮的权力洗牌，既取决于他可不可以继续获得习近平的信任，更取决于习近平能否在猜忌和依赖之间找到一个最大的平衡点。毕竟用人不易，疑人不用，不单只是习近平不识，中共体制入面亦都不存在。
而这个或者正是外界持续关注蔡奇的重要原因，他不只是个人的仕途问题，更折射出中共高层在接班安排、权力集中和内部平衡之间所面临的深层矛盾。讲到底，当一个体系越强调个人忠诚，越依赖少数核心人物运作，就越容易陷入一种微妙的局面，既离不开身边最信任的人，又不得不时刻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这种独裁者逻辑下的权臣悖论，注定将中共政治生态永久锁死在权力绞肉机模式。
而蔡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权力逻辑的缩影，冰火两重天，他们能否逃过历史的循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拜拜。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
北京向来是习近平政治意志打压得最彻底、最严厉的城市。这里是官方口中的政治中心，在过去几年扼杀了任何低端人口、地摊经济。而在今日，连北京这里最后的意识形态防线都守不住了。那班曾经坐在写字楼入面的中产阶级开始被逼上街头摆摊。而在背后发生了些什么？要理解北京地摊为什么会复苏，我们就必须先去看看北京那些曾经代表着财富和繁荣的实体商圈现在是变成怎样。最近北京有一位叫做忐忑的可乐饼的博主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段引发强烈关注的实景影片，他记录的是位于北京三环入面、二环外面、地理位置极其优越的核心商业中心新年华购物中心的现状。这间购物中心在新冠疫情之前可以说是人头涌涌，赚到盆满钵满的热门商圈。不过这位博主拍摄的时候正是商场应该人流最密集的晚餐黄金时段，而画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幕令人窒息的空城计。整个商场入面空空荡荡，多数的食肆都是冷清清，有些店铺已经贴了房东直租的告示，相比之前整条街冷清了很多。最令人感到心寒的是留在商场继续营业的餐厅为了生存已经将价钱压到最低，一份套餐只要人民币30-40元，在物价高昂的北京核心区那几乎是蚀本的价钱。不过即使是这样，餐厅入面依然是得那2-3个客。这位博主在影片中慨叹，这个商场由当年的兴旺到现在的冷清只是用了7-8年时间，而且他还特别指出这种商场空置，低层商业集体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困境，绝对不是一间商场的个别例子，而是整个北京所有的商业区普遍面临的残酷现实。他的感慨其实代表着整个北京中低端商业地产的困境，那不是个别例子。由中粮联行的数据来看，北京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预计在2026年将会攀升到 18.7%， 那是自从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一位物业管理的业内人士透露，北京 CBD 的几个大型商业楼盘，包括嘉里中心、国贸这些地标建筑附近的办公室空置率普遍在 30% 以上，禁地中心甚至超过 40%， 餐饮业的情况就更为严酷。学术期刊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2020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301个城市超过550万间餐厅的数据，结论是新冠封控对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餐饮企业造成了深远的结构性损害，大批独立的中小商户在疫情期间大量退出市场，疫情之后还可以留低的商户为了争夺萎缩的客流，唯有打起非理性的价格战。用更通俗的说话来讲，消费者本来就已经少，而商家打的折头就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大家一起蚀钱，然后一起执笠。这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不过北京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首都， 是中共政治秩序最核心的展示窗口。首都的商圈萎缩，这个信号的政治意义远比其他城市要大得多。而在实体商圈无声冧荡之上的，是另一种曾经被视为低端的经济模式，正在在北京的夜晚静静撕开了一道裂口。当我们见到北京街头的地摊重现那阵，很多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观众朋友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北京不是早就有禁令不准摆地摊了吗？当年为了搞所谓的首都高档形象，城管对小贩的铁腕镇压，难道大家都不记得？不会不记得，不过这就一定要提到中共高层在地摊经济这件事进行过一场异常激烈的政治博弈和路线斗争。我们将时间拉回去六年前，2020年的六月，那阵时的中国经济正受到疫情的第一轮冲击，失业率飙升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考察那阵公开点赞地摊经济，将它称之为保就业保民生的暖心之举。中央文明办甚至一度在全国文明城市的测验评估取消了对左街的经营考核，为地摊开了绿灯。不过李克强的政策还未落实，只是在一日之后，2020年的6月6号，北京日报就奉命发表了篇题目极其生硬的评论文章，叫做《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北京官方以损害首都形象、不理城市管理为理由，率先对李克强的政策发难，在核心地区对违法摆摊进行了极其严厉的集体取缔。咁背后代表的显然是习近平的意见，明眼人都看得出。到了2023年3月，李强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新一任总理。作为习近平长期的心腹和亲信，李强上台之后面临着更加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为了挽救地方财政和就业，李强治下的上海、杭州、昆明和兰州这些一二线城市，在2023年初又陆续放宽了摆地摊。外界当时都猜测是不是李强这位心腹总理能够说服习近平在经济政策那里搞一些变通，结果习近平就立即棒喝李强。2023年5月10号，习近平率领包括总理李强在内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浩浩荡荡地视察红安新区。新华社在5月14号发表的官方长篇文章入面，刻意披露了当时一个极其罕见的政治细节。在讲到北京城市定位那阵，习近平当着李强面极其严厉讲了一段说话。他说首都首先是政治中心，不是大集会，不能够在胡同里面办工厂搞地摊经济。这段说话表面上是讲北京，但是政论人士陈破空和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在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习近平是在特定场合当着满朝文武面前公开向李强的经济政策泼冷水，当头一棒，那是向全党释放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政治信号。在我的治下，政治正确高于一切，首都的面子高于老百姓的生计，谁想要通过搞地摊经济来搞变通，那就是对我的忠诚不绝对。这个细节讲明了习近平对地摊问题的态度到底有几坚定，而这种坚定并不单止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地摊，背后有更深层的逻辑，就是地摊意味着低端，意味着市场的自发秩序，意味着政府管控的边界被压缩。在习近平的治国逻辑入面，这些都不是他愿意见到的。不过到了2026年的今日，北京的地摊又回来了。据大纪元6月的最新报道， 北京各商圈已经出现明显的商场倒闭潮，同时地摊和夜市活动在北京亦都明显增加。在官方从未正式宣布北京准许地摊的情况下，这种回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底层的生存压力已经强大到连官方的管控指令都失灵了。当政治命令碰上底层社会大失业的铜墙铁壁那阵，现实逻辑开始无情地剪压政治教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